好，开始录音。今天哦，今天要进行的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要讲应城派不共下部的一个见解，以灭世有为。所谓的灭世有为，应城八难之一。应城八难，你们还记得几个？灭世有为是一个吗？还有什么？啊，哦，不许阿赖耶识，还有什么？哦，许有外境，但不许阿赖耶识，这个是一件事嘛。然后还有人，哦，不许自相有，还有什么嘞？啊，回去查。应城八难忘记了。哎，对对对，声闻独觉也要懂法无我。还有嘞，没关系，每一个人都回去查，然后写下来，写在这边。哦，就那个石有直是什么？只有知识，怎么会嘞？好，回去查，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回去查，然后把它写下来，写在这边。对啦，不许自序正音。哟，春英记得很多耶。哦，你有说复习很好。啊，那个回去大家都去查，然后把它写下来。我刚好这边讲应城八难之一嘛，所以就顺便把另外七个都写在这里。稍微恢复一下记忆，知道要去哪里查吗？知道哦，哪里有啊？不是，看看，其实老师以前有提过，但是如果你们要找的话，像那个《入中论善贤秘术》里面有一个地方有讲，但是你们要找得到就是，那别的书应该也有，对，看你们各自去找。来源就是去找书本。好，来，我们来看那个119页下面那个卫三。卫三，或许幻灭无因。这个幻灭指正灭还是已灭？啊，已灭嘛，因为正灭下部也是认为它是有因啊。有为四象里面的那个幻灭。是跟例如平的幻灭相，其实是一个有为法嘛。如果指的是有为事项里面那个幻灭，那个是一个有为法，所以才拿它来表征一个有为。你不太可能去拿一个常法来表征一个有为法，还说它因为有这几个表征，所以它是有为法，我不太行。所以有为事项里面那四个都是有为法，用这些有为法来表征某个法，它是有为。这样子，所以有为思想里面的那个幻灭，它本来从进步开始就说它是有为法，你是由因生，能生自果，哦，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应城不共，说的那个灭世有为，讲的是已灭，哦，已灭世有为，这个只有应城派这样说，下部都会说它是常，为什么？他们把平的已灭理解成把平整个遮除掉的一个遮无。那只要是遮无的都是常法呀，就平没有了，这样，好，所以那是一个常，那是常化自然是无因，好，它不用透由因来生。这个应城派就是说怎么合理，一点都不合理，已灭也要透由因来生。这个我们上次看克主杰的千帖里面讲灭世有为那一段，应该已经看过了一些蛮有力的理由。那这些理由今天还会再出现，所以我们赶快来看。卫三，或许幻灭无因，这个幻灭指的是已灭。无因的话，其实讲就是它是常。然后分二，第一个是什么？生一，显聚论所说啊，显聚论谁写的？月称菩萨是吗？玄是吗？哦，好。然后生二是谁？什么？六十正理论是所说，这个又是谁写的？六十正理论跟六十正理论是不太一样，但是它是自释吗？还是别人写的释？啊，要不要去查一下？你们有没有预习？去查一下好不好？这个很容易嘛，等一下 Google 一下就有了。那个谁要负责 Google 一下，不要现在专心那个。 好，那我们先来看圣依显聚论所说，此中是破云，是是谁啊？怎么突然来一个是？具受许啊？什么是？这个是是谁？有点昏倒，对，去查一下好了。具受许坏无因而称有为是刹那性者之见，这句话好长，对不对？它是具某人或是某些论师或是某个宗派之见，对不对？那个被点名出来的那个见解，它承许的内容是什么？坏灭是无因，而有为是刹那性。它承许这两个内容。同时承许这两个内容，当然有为是刹那性，这个只要是除了有部不讲刹那生灭以外，经部以上一直到应成派都承许的，所以在这点上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就是争论的。但是在坏是无因或是以灭是无因这件事情上，大家的见解就不一样了。应成派的见解跟下部是完全不同的。好，那这边的坏灭无因，我刚刚是说以灭是无因，对不对？但他这边是写坏灭无因，这边感觉上呢，他还没有去区分正灭和以灭，他就是统的来讲的一个坏灭。而坏灭无因，就是我们在不是我们，就是应成派在破下部那些程序以灭是常法，以灭是无因的那些宗派的时候，说了一个。你们这些承许坏灭是无因，而又承许有为是刹那性的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宗派，依据你们这样的见解，然后怎样怎样，后面要开始就是提出一些问难。那这边讲的坏灭无因，就是你们这些承许坏灭是无因的，其实应该是指以灭是无因，因为如果是正灭的话，人家也是说是有因的啊，只是他这边在。这样说的时候没有把它区分开，它就是夯不啷当讲一个坏灭无因，所以呢，下面一段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攻防。那没有关系，我们这边先看哦。这边在破人家的时候，就是说根据你们这些程序坏灭无因，而又说有为是刹那性的人的见解，无因的话就不会有坏灭。就根据你们这样的见解会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说你们的见解说无什么什么，而是说根据你们这样的见解的话，无因是不是就应该没有坏灭？是吗？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如果你说魔法不是由因所生，那它当然也就不会有坏灭，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常法呀。那因为若无因则无坏灭，所以那种离了刹那性跟坏灭的那些诸事，凭什么是有为法？这里你如果是他方，你会怎么说？你会说你在说什么？你在冤枉我，对不对？我明明没有说那个有为事项里面那个坏灭是常法是无因，对不对？那你现在把他们两个混在一起，他们刚刚讲了一个坏灭。然后就说我们承许坏灭是无因，哎，那如果你这个坏灭指的是一灭，没有错啊，我们是承许一灭是无因，对不对？好，那我们也承许有为是刹那性，对不对？那这两个有打架吗？下部会说不打架呀，下部完全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就说，如果依照你们那样的见解，若无因就会没有坏灭，所以那种没有刹那性也没有坏灭的诸事。怎么会是有为法？前面不是说受许坏无因吗？然后后面不是说若坏无因则无坏，对不对？坏无因的话就无坏，所以说你说坏无因，那个坏本身就已经讲不通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离了那个刹那性跟坏灭的那些诸有为法，怎么可能是有为法？诸事物怎么可能是有为？诸事物如果是有为的话，事故跟有为本来就是同义词嘛。但是他这边就是反正就是说，你如果要去讲一个没有坏灭，然后又不是刹那性的事物是有为，那是说不通的。这边是不是我们已经 已经把人家打得完全如堕无礼物中，对不对？就是你们在说什么？好，然后我们还说是故此一切皆无当也，就是反正一切都说不通了啦。啊，这边你们看得懂我们到底是工人的角度是什么吗？我们到底是从什么角度去攻人家的？主要针对的就是坏灭是无因这件事，我们不同意的就是这个，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哦，有为是刹那性，那个没有问题啊。哦，但是如果你要说一个是刹那性的有为法，然后又说这个有为法的已灭是无因，是个常，那顺带的连它是刹那性都会讲不通。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如果要保住有为是刹那性，就必须承许那个是有为法的那个，例如瓶子，它的已灭必须是有为。如果保不住瓶子的已灭是有为，那就会保不住瓶子本身是有为，是刹那性。哎，这个是必须要想通的哦，要用力去想的。就是老实说，这个不好懂什么，我觉得是可能就是这个关键要先想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大概的想法是这样。先把那个关键放在脑子里，就是要搞清楚这一件事情。对此设作是念，我们又假设别人会这样回，对不对？设作是念，就我们又假设别人会这样回，回什么？就是说，坏无因论者，许自身成后于第二时不住的坏，从彼世的因生。无他非彼因之后起因，于第二刹那灭坏是无事，故说毕竟无因。谁可以消这一段？你们预习的时候有没有看懂这一段？有哈，来告诉我这里面到底说了什么？这个设作是念，应该就是说，如果有人要替上面那个受许坏无因而称有为是刹那性者替他们辩护的话，说他们没有我们所说的那样的过失的话，那他可能会说，坏无因论者就是指上面那持那种见解的，也就是秩序以下的那些论者。这个坏要请大家先写一个已灭，这边就要开始区分了。上面我们就是没有把正面一面把它很明确的把它区分出来，就是讲了一个坏无因，对不对？但是这边帮他们辩护的人呢，就开始把它区分开了，就说人家承许正面是有为啊，只是一面是无为而已，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子，所以不会导致有为是刹那性也讲不通，这样可以吗？总的论述的架构是这样，那我们看他是如何陈述哦。他是说，坏无因论者，也就是承许以灭世无因的那些论者，他们承许自身成后于第二时不住的这种坏。以灭无因论者，他承许自身成后于第二时不住的坏，这个他们是承许的，这个坏写正面。要写一下，不然以后你们又分不清楚。它全部都坏坏坏，但是它的坏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意思的，或者你会觉得它你们在说什么，不都叫做坏吗？承许以灭世无因的这些论者，他们是承许自身成后于第二时不住的这种正灭的，而这个从彼世之因生，也就是说他会承许那个正灭，而正灭是从彼世之因生，也就是它是果，它是有为，它是从因所生，这样可以吗？然后从彼世之因生，这个正灭其实与其他的有为四相一样，例如瓶的生住意灭，都是从生瓶的因直接把它生，在生瓶的时候就把它生成那样嘛，所以不需要其他的因再来把那个瓶生成那样，对不对？是从生瓶的那个因赋予那个瓶的基因里面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不对？好， 程式已经写好了，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坏灭性的品。好，那这样子，这个正灭它是从鄙视的音声，没有其他的非鄙音的后起音，也就是它不需，这个正灭它是不需要其他不是声平的音，鄙音指那个平的能声音，不需要其他不是平的能声音的那种所谓的之后才来的音，例如什么锤子之类的，或是天降了一块石头之类的，不需要这些后起之音来让它变成坏灭性。所以这个正灭是从鄙视的音声，就是声鄙视的能声音就把它生成正灭了，就把这个正灭生出来了，不需要其他不是那个鄙视的能声音的那种其他后起之音来把这个正灭生出来，或是把平生成正灭性，或是把平生成坏灭性，这样可以吗？这几句话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啦，这样会不会太快？不会啊。现场同学，因为我看不到你们，所以如果会太快的话，因为现场同学摇头啦，那我可是我看不到你们，所以如果你觉得太快就跟我讲一下。然后呢？
有点快
，好，我听到了，听到了，慢一点。好，那于第二刹那灭坏是无事，这个灭坏写什么？
以灭
来写一下。你看，因为它上面那一行取自身成后与第二时不住的坏，这个是正坏嘛，正灭。那个叙述方式很像啊，这边是说于第二刹那灭坏是无事，有没有？这个灭坏就叫做什么已灭，所以你要写一下，因为它叙述方式太像了，否则你会说哈，你到底怎么样？一下是从音声，一下又是无事了。好，来，但是呢，于第二刹那的已灭是无事是常法，所以。说它毕竟无因，也就是说这个已灭不是由因所生，因为它是个常，它是无事，它是常法，所以它不是由因生，这个很合理嘛。所以对于那个灭坏无因论者而言，就是那个第一行那边什么坏无因论者，有没有，也就是程许那个已灭是无因的这些论者而言，这个灭坏是什么？以灭啊，程许以灭是无因的这些论者而言呢，无诸事刹那坏，故不成有为。这个他们是 OK 的嘛？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是吗？当然除了有故了，经部以上都是这样想。以及称诸有为是刹那性不成，此说云何应理？这边看的时候会有一点理解上的。我觉得有点卡卡的。好，那我们先看头尾，就是对于那个说一灭是无因的论者而言，此说云何应理？有一种说法对他们而言是不合理的。怎样的说法对他们而言是不合理的？无诸事刹那坏，故不成有为。这个是他们也 OK， 我们也 OK 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又指称它会导致诸有为是刹那性不成。诸有为是刹那性不成，是我们指控他的嘛？说你如果说以灭不是有为法，你那个有为是刹那性就保不住了。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对于那些主张以灭是无因的论者而言，他们程许无诸事刹那坏，故不成有为。这个是对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没有刹那坏，就不是有为啊，没有错，这个 OK 的。然后又说他们。会导致有为是刹那性不成，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听不懂你到底在指控我什么，对不对？就说第一项是我们的主张没错，第二项我们没有这种过失啊，我们怎么就会，你们怎么会指称说我们会导致那种诸有为是刹那性这件事讲不通呢？就我们的主张怎么会有这种结果，这种过失呢？这样可以吗？这句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然后他们就说你们这样指称我们是不合理的，只说云何应。所以问题是出在哪一句？不是无诸事刹那坏，所以就不是有为，不是出在这里，而是出在后面。称是谁称？就是应成派去称， 坏无因论者，说他们哦会导致诸有为师刹那性都讲不通，讲不通这件事。刚才有说这个是一个关键，对不对？就为什么不承许以灭世有为，就会导致有为法师刹那性讲不通，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摄作四念，我们假设出来的，帮对方找了一个这样很聪慧的提问者，哦，就把那个问题丢回来给应承派说他们明明有把正灭跟以灭区分开，前者是有为，诶，以灭，哦，前者是无为，正灭是有为，分得清清楚楚的啊，哦，那怎么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讲通有为是刹那性呢？哦，为什么一定要像你们讲那样，以灭也是有为才可以讲通有为是刹那性？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对此应承派就说，下文说灭坏，这边是藏文是洗把，洗把就是写个以灭，未灭坏是马洗把，就是还没有变成以灭，还没有变成以灭写个正灭。其实这边就是下文说了以灭和正灭二者是否由因所生，这件事上他们两个是一样的，这句话很重要哦，你们可以把它标起来。这品完了以后，我会请你们选金句，对不对？碰到金句要随时把它标下来，然后之后再做一个选择。以灭和正灭二者，在是否是由因所生这件事上是平等的，是一模一样的。换言之，不可能正灭是因所生，以灭就不是。所以于第二识不住，如果是无因的话，这边于第二识不住讲的是一灭，对不对？一灭如果无因，则于第二识不住就不需有因，所以你看没有，他把那个当理由来还说，所以就不会有刹那性，是不是又讲了一遍？哦，如果一灭是常，哦，不是由因生，那刹那性就讲不通。哦，这件事情很严重啊。为什么就会讲不通？我们会觉得次序以下明明讲得很通啊，就是他们没有困难啊。哦，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双方可能就应承派看出了次序以下没看出来的一个 mega 一个问题，对不对？哦，好，若尔则不成有为，若尔是若怎样？若没有刹那性，对不对？就紧接着他前面，若无刹那性，则不成有为。称有为是刹那性，也就不成了。此事以理破，说了什么理？那个理长什么样子？理长什么样子？以灭和正灭二者是否由因所生是平等的，这个是理由吗？所以若以灭无因，则刹那性就会讲不通，是这样吗？若以灭不是单单关待以生就足以让它变成以灭的话，是不是还能保证刹那性？他这边讲了半天，就是说，如果不把一灭说成有为，刹那性就保不住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灭是怎么被说成有为的？是不是要观待？应承派是因为观待的某个内容而能够很顺当的、很合理的去说一灭是有为吧，就好像当初他把正身安立出来是因为他观待了某个其他的东西，对不对？当身之果，观待了当身之果而成功安立的，很合理的安立了所谓的正身在那个生苗的种子上面，有那个苗的正身，很合理的就这样安立了，是不是这样子？现在同样的里面它能够讲得通，是需要观待什么才能够讲得通？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里面必须要跟那个刹那生灭，要跟刹那性，它这边一直在跟刹那性拉上关系嘛，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那个里面必须跟刹那性扯上关系。 刹那生灭是什么？就是鸟第一刹那鸟已生，第二刹那那个第一刹那的鸟就已灭了。所以都是魔法的已生，下一刹那它就变已灭。第一刹那鸟变成已灭的时候，同时第二刹那鸟变已生嘛。好，然后等到第二刹那苗变已灭的时候，同时第三刹那苗变成已生嘛，所以都是已生已灭，已生已灭这样不断的这样子。好，那所以已灭要关带什么才能够保证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刹那心？它如果要关带外因或所谓的后起之因，这样的刹那心是保证不了的。你就不知道那个锤子什么时候才会锤下来嘛，对不对？锤子什么时候才会造出来？造出来以后可能躺在架子上挂很久，好，那什么时候才会敲到瓶子？就要看那个人的心情。这是举个例子。好，那如果要关带外因的话，其实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刹那性是保证不了的。如果要保证这种刹那性，必须要说那个已灭是关带什么就足以被安立成功。关带什么？已灭，例如苗的已灭，必须是为关带它的已生，倒回去关带啊。刚才正身是往未来去关带，关带未来将生之果，虽然果那时候还不在，就能够安立的。现在有一个所谓的那个果的正身，那现在这个已灭，例如果的已灭，因的已灭哈，因的已灭，其实单单只要关带前一刹那因已生，例如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灭，其实只要关带前一刹那种子已生就足以了，就足以说接下来那一刹那会有它这个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灭。就是说只需要关带第一刹那的种子已生，就足以安立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的种子会变成已灭。单单关带前一刹那它已经被生出来这件事情就 OK 了，所以就保证了刹那生灭这件事情，就是维系了无常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吗？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今天稍早有谈到，以前有谈到，就是说例如生种子的因就已经把种子生成刹那生灭，生苗的因就已经把它生成刹那生灭，是不是这样子？它的幻灭性就在它的基因里面，不需要带外因。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刚刚这种说法，就这两种说法只是讲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边讲的已灭，例如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灭，只需要关带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生就可以了。两个是前后刹那，对不对？第一刹那的种子已灭是在第二刹那发生的，那这个已灭只需要关带第一刹那的种子已生就可以成功被安立了。它之所以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变成已灭，只是因为它在第一刹那的时候被生出来而已嘛。这样就搞定了。哦，那第一刹那被生出来是谁生出来？就是那个能生因嘛，生种子的那个能生因把它生出来。所以那两个说法是一样的意思，把种子生出来的那个能生因已经把种子生成幻灭性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把种子生成了怎样，在第一刹那变成已生的时候，第二刹那就会变成已灭。所谓的幻灭性，就是它会刹那生灭的这种幻灭性，它就是从第一刹那的有变成第二刹那的无嘛的这种幻灭，从有变成无，它这个过程，对不对？第一刹那它变成有，第二刹那就变成无，也就是从已生变成已灭，这样子可以吗？就种子本身而言，它是从有变成无了嘛，是不是这样子？那至于那个已灭本身是有为还是无为，我们就说那是有为啊，那已灭本身是一个有为，由这个去保证这个种子的那个相续不断，就是上次有讲嘛，就是说第一刹那的种子和第二刹那的种子，然后第三刹那的种子，不是一个相续下所谓种子的相续，然后这个种子的相续的每一刹那，上面的每一刹那那个种子，它都是正灭法，对不对？ 他也都是以身，对不对？好，他也都是，他也都是他的自因的以灭，跟他是同体的，对不对？就是第二刹那的种子会有第一刹那种子的以灭跟他同体，这些全部都要说得通，来保证这个相续是不讲得通的。只要上面有一点是卡住的，是讲不通的。例如在第一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第二刹那种子的正身的话，这个相续就会断掉了，就前后好像没有关系，对不对？或者是说，还有一个什么，第一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第一刹那种子的正灭，而第二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灭的话，这个相续也会讲不通，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长法，长法是没有相续的。我讲慢一点，就是说如果刚刚那个是在说什么，如果第二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灭，而且第一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它自己的正灭的话，种子的相续也会讲不通，它可能就变成一个长法，这样可以吗？然后呢，如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我刚刚第一个是讲说，第一刹那种子上面如果没有第二刹那种子的正身的话，那第二刹那种子上面有它自己的已身嘛，那如果前一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第二刹那种子的正身的话，这个相续会讲不通，会变成无因身嘛，对不对？就是前面第一刹那种子跟第二刹那种子中间好像没有一个桥梁，没有一个什么理由把他们两个拉作因果关系。好，这是一个。第二个讲的什么？第二个讲的就是说，如果第一刹那的种子上面没有它自己的正灭，而第二刹那种子上面没有第一刹那种子的已灭的话，他们两个一个相续也讲不通，而且可能会变成长法，那长法就没相续，是不是这样？你讲了两个，对，还可以再怎么讲？前面是讲的果正身带来因已灭，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讲的因正灭带来因已灭，对不对？我讲比较快，你们如果想的话，想慢慢想，先把它写下来。第一个讲法是果正身带来因自因已灭，我就不讲自因自果了啦，你们自己加哈，还是我就加果正身带来自因的已灭，他们俩是因果关系，对不对？果正身导致了自因的已灭，第二个。因正灭导致了因自己的一灭，这是另外一种讲法，对不对？因正灭导致自己的一灭嘛，因正灭导致因一灭。那接下来第三种可以怎么说？因正灭导致了自果的已生，这两个是不是也是因果关系？你们看一下，写下来看会比较容易那个。因正灭是不是带来果已生？因的正面跟自果啊，写个自果的引申，是不是因果关系？是不是啊？第四个，果正身是不是带来了果自己的引申？是身导致果引申，是不是？果的从无变成有，不就是从果的正身变成果引申吗？啊，所以果正身带来果引申，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因从有变成无，不就是第二个因的正灭带来因已灭啦，不就是它的从有变成无吗？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第一个跟第三个只是交叉一下，对不对？果正身是不是也导致了因已灭？果正身在前，因已灭在后，而且一个是跟那个果正身跟因同体，因已灭跟果自果那个果同体，是不是这样子？你可以说果的正身带来了因的一灭，或是呢，你要跳到第三个，因的正灭带来了果的已生，这两个都可以啊。这四个都讲通了，相续就讲通啦。这四个如果在某一个卡住，说不对，不是这样，那你相续就讲不通了。你说我另外三个可以，其实你其中一个讲不通，另外三个不会通的。大家要想一下，就是这四个要通就一起通。只要有一个不通，另外三个你不可能是真的想通的。这四个都要讲通，那这四个都讲通的话，相续就讲通了。 否则你凭什么说第一刹那的种子跟第二刹那的种子是一相续啊？凭什么？到底凭什么？啊，然后我们凭什么说自相有的那个相续是讲不通的？自相有的第一刹那的种子跟自相有的第二刹那的种子不可能是一相续，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这个要慢慢去想，然后自己把理由列一列，可以有各种角度的理由嘛，对不对？好。现场有同学问哦，线上同学听一下啊，就现场同学问第三个，就是因正灭为什么会带来果已生，而不是带来果正生啊？为什么？线上同学要不要回答一下？因正灭怎么可能带来果正生？因正灭和果正生是同体，同时同体啊。和那个他的自果的正身是同时同体，所以他们两个不是因果关系啊。嗯，这里面的每一个都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嘛，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说这四个要能够想通，相续才讲得顺，这样可以吗？那我刚才只有讲第一个跟第二个为什么必须讲通，相续才讲得顺。那第三个跟第四个你们自己可以回去一样画葫芦想一想啊，为什么这个也要讲得通相续才能够讲顺，这样才可以合理安立一个所谓的瓶子的相续、种子的相续出来，这样可以吗？
请问讲了三个第四个顺便把它讲出来，我们课程很多呢。
好吧，第四个其实是那么理所当然，对不对？其实只是第三个你们要想通啦，这样可以吗？第四个实在太理所当然了，不需要讲。果正生带来果已生，还要怎么说？但是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地方，对不对？第三个就是其实有时候转一下反而可以让你发现新大陆，就说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要讲通一个相续，原来是要想通这些事情。那会不会越来越觉得应承派实在太厉害了？我是觉得在这边应承派是安利一面是有为，是实在太漂亮了，这种安利这样。好，我们再回来。所以还是要记得哦，就是我们刚刚提的一个问题，他方问的其实也是针对那个问题问的。什么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承许一面是有为？那个有为法是刹那心就保不住了，就说不通了。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要想一想。那我刚刚是岔出去讲了一堆其他的，就是说以灭要能够讲得通，其实它就是单单观待以身就足以把它讲通了，就足以安利它下一刹那会变成以灭。反正就是它只要观待之前的能生因就可以保证他接下来一刹那就会一灭，这样就会变成一灭。那如果要带后因，你就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那个刹那生灭。那这里面其实是不是已经讲了，以灭是为观待以身就足以把它说出来了，是不是？那为观待以身。为观待那个，例如为观待那个平的以身，或为观待生平的那个人生，就可以把它说通了。那这样子有没有一点点说这个一面其实是有为的意思啊？其实另外有一个角度可以去想一下，就是如果一面它是个常法，就是我们设法要解决那个问题嘛。一面如果是个常，那刹那性就讲不通，有为法是刹那性就会讲不通，一面必须是个无常，那个有为法的刹那性才能够被保证，才能够成功的安立。那为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去想想看，一面如果是个常法的话，它前面是要有一个正灭，对不对？它本来是正灭，然后后来才会变成一灭，不会前面完全没有正灭这个阶段，突然之间就变成一灭了。其实跟以身同体，跟平的以身同体有平的正面，接下来才那个以面才讲得通，对不对？前面单单讲个以身，后面突然就以面，你要怎么去说通这件事情？前面而且前面是没有正面的哦， 那个很像怎样？很像就是有一些老人家，我也不说是谁了，就像我妈，孤影其名，就是怎样？我常很困扰一件事，就是妈妈的冰箱里面有一大堆过期的药、保健品、药一大堆，哦，都过期了，然后妈妈就说放冰箱里面坏可以吃。然后新的继续买，旧的继续吃，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妈，其实他不是突然变坏，他是渐渐变坏。你现在只是没吃出来，对不对？但他其实已经在，有的已经过期一两年了，他已经，他无时无刻不在渐渐变坏中，直到最后你发现他，可能吃了中毒之类的或什么。所以就很像，有没有？就是以灭是。”一般人像我家老人家的想法，已灭是突然发生的，前面没有一个正灭的过程，它都一直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坏了。只要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它都是好好的，是不是很像吧？我是突然想到这个譬喻，就是，所以已灭之前。一定有正灭啦，否则它前面它就是个常法，然后突然灭掉了，就突然有一刹那变成一个无常，无常法才会坏灭嘛。前面都没有，前面都如如好好的这样子，前面都是维持一个常法的状态，就它被生出来、被制造出来以后，
是个有为，
制造那一刹那，接下来就变成一个常法的体性，然后到了坏的时候，突然又具有了一下有为法的体性，这样子。那你最后的那一个变坏就会讲不通，为什么？因为前面感觉好像是无因，对不对？那你就只能指望一个外因，是不是？你就只能指望一个外因。那对于那个冰箱里面已经过期的药，可能就要说，那如果我接受那种说法，说它一直都好好的啊，还可以吃啊，还没坏呀、而不是正在坏的话，那有一天突然吃了中毒，就是说突然坏。那是怎么坏的？不，前面都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坏了？突然让人中毒了，就有人给他下毒了，这样子。有人打了一针什么有毒的，打到那个药丸里面去，只能指望外因，对不对？不然怎么办？你前面明明不是都是好好的吗？苗的香絮在种子的时候。其实是苗正生，对，接下来变成乙生，然后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然后就是，第一刹那苗的乙生跟第二刹那苗的正生同体，又跟第一刹那苗自己的正灭同体。到了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苗变成乙灭了，然后第二刹那苗变成乙生了，然后第二刹那苗很可怜，他自己乙生，同时又跟他自己正灭是同体，然后这上面还有第一刹那苗的乙灭，也跟第二刹那苗的同体，是不是这些全部都要？都要对摆在都要同体，你才能保证那个相续是可以顺顺的讲案例出来，对不对？否则就会哪里突然出个问题，我们不去细想的时候都觉得很说得通，对不对？你一想到妈妈的药，你就突然觉得怪怪的。所以那个彻底的坏掉那件事情，或是彻底的就没了的，就是脆掉了，对不对？变成碎粉。哦，或者是什么，有些东西它会分解，对不对？
塑胶。
对，突然有一天就一摸，怎么碎掉了？你不摸它，你觉得还好好的吗？然后一摸，你怎么碎了？脆掉了，那个。有人现场有同学非常有生活经验，说了那个环保鞋底。环保鞋底是最让人生气，就是它貌似都很 OK， 有一天就让你在路上突然鞋底就。脱落，鞋底突然就不见了，这样就脱落。之前不都好好了吗？还穿出门呢，然后就让你在路上突然很尴尬，对不对？那所以呢，它是突然坏掉的。我们都这样讲嘛，突然就坏了，之前都好好的，这是不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其实是说不通的啦，哈。所以说，最后的那一个已灭。或是已坏，其实是前面不断的演变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果，对不对？它也是有因生的嘛。 哦，你不能像那个药都好好的，突然有一天突然坏，搞得它好像无音声，要不然就要靠用外音来把它，别人再把它那个加工，让它变成有毒，这样不是嘛？对不对？哦，所以它是有音声的，所以它是一个有为法，它不是一个无为，这样可以吗？它是一系列变化中的。你如果要掐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就秒以灭这个节点的话，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终点，但其实它仍然是一系列变化的一个过程，它后面还有它的自果。秒的以灭本身是有为，它会生自果，是不是很像职能不灭？对不对？你是存在的状态改变了嘛？但是你会有自果不断的产生，因为你是个有为法。那无凭本身是常，没有错，它是一个遮无，没有凭，但是凭的一面是有为，因为它必须要承载那一系列变化里面的某一个点，也保证它也是有为法，成先还要起后，你不能让它卡在那里了，突然卡住，那这样子前面突然之间前面全部变成无音了。就像那个冰箱里面一直好好的药，那这个相续就怪怪的，对不对？生出来的时候是个无常法，中间好好的时候是个常，突然之间又不莫名其妙又变成有为法灭了，这样又变成一个无为法，又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无为，那这个有为法怪怪的，对不对？它会从一个常法变成一个没有。还不是变成一个无为，以灭，对，以灭是无为，突然变成一个无为。那前面那个无为是指它一直好好的，没有变化那一种无为，然后只有生出来那一刹那貌似有为法，但是它又怪怪的，因为它不是刹那性，因为它从第二刹那开始它就一直好好的，就生出来以后就一直好好的，然后就不像有为法，然后最后又突然变成一个无为。那种无为是叫做什么？一灭，就是没有了。从头到尾，你会觉得那个刹那性全部不见了，对不对？设法去这样想一想，我只有想到这个譬喻啦。那其他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想通这一点。好，但是这一点大家要抓到，就是这个关键要想通很重要。好，所以说我觉得钟大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哦。再讲一遍，你看他从那个蔚山生医开始，他就一直在埋线，对不对？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导到这个关键点，而且不止讲一次，对，这么几行就讲了好几次了。好，所以这个关键点你要抓住，然后把它想通，这样可以吗？那我今天讲的，我自己也没有说太怎么样，太想通吧。我只是想到一个譬喻，然后仿佛可以用一下，然后。大家如果有别的方式可以再想得清楚一点，就提供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受益，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到这个时间又很尴尬。再看几行，就是以教破者这个两行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有说过生缘老死，有没有？120页的第三行，以教破者，大师说生缘老死。诸有为相行运内摄时，岂不明示坏有因也？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为相是行运，就有为法是行运，是这样吗？反正就是说它是有为，它是行、或是行法，岂不明示坏事有因啊？也就是说生缘老死这句话，我们针对生缘老死这句话来看，老死是以生为缘，那老死不就都是有为了吗？你总不能说老死以生为缘，但是只有老是有为，死不是，两个都是以生为缘吗？为什么一个是有为，一个不是？两个都是才行嘛，对不对？要么就两个都不是啊。那所以说，其实老和死两个都是有为，死是有情的幻灭，说这个是由生的缘生，故成立幻灭是由因生。其实他这里是。讲譬喻的时候或是引校正的时候，常常引的是那种很粗的幻灭，它不是刹那幻灭，它引粗的幻灭来帮大家了解。 帮助大家了解这个，如果佛都说老死是以缘为以生为缘而有，那死凭什么不是有为？说此由生之缘生，讲的其实就是老死或是死，它是以生为缘而生的，以生为缘而生。像无名缘行，十二支里面的无名缘行，就是行是以无名为缘而生的。生缘老死讲，就是老死是以生为缘而生的。既然死是以生为缘而生，它就一定是有为法的，否则怎么能够去谈一个生或不生呢？